2015年布达佩斯国际速联摘要记录比赛10分钟比赛录音。
与间谍及特务的世界相关的某些有趣事实。一，请告诉我什么是间谍活动。直白的讲，间谍活动也被称作秘密监视，是一种信息或者情报的收集形式，但是从报纸或者公共网络收集信息则不会被视为是间谍活动。间谍活动还是在违背信息持有人或者管理人意愿的情况下秘密收集信息的一种行为。当然，鉴于伴随着间谍工作的所有危险和风险，可以理解开展间谍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从所获得的信息当中获益。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间谍活动主要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例如，战争时期的敌对国之间。然而，它也发生在和平年代。简而言之，通过间谍活动获取的信息，只是补充或者增加了政府开展工作所需要的信息，也就是指保卫国家安全以及开展类似事项所需要的信息。这种间谍活动是针对另一个国家的国防，包括其军事能力和军火工业，而且他国如何准备和实施其对外政策，对于从事间谍活动的国家很重要。二，间谍一直在我们中间，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间谍所从事的间谍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例如，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使者被派遣到国外，打听相邻部落和国家的军事力量和战争行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间谍活动的方式和范围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只有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国家之间的间谍活动增多，正如英国和德国之间那样。但我们应注意的是，他们的间谍，或者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叫特工，缺乏专业精神，因此不能十分有效地收集到可靠的信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年至1945年，情况则完全不同。美国被卷入其中，政府吸取自身的经验教训，促使参战各国更好地组织和实施更具专业精神的间谍活动。训练有素的特工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工作，特别是收集与新型武器研发，例如德国的火箭技术，以及船只、潜艇的路线和运转等相关的信息，正如同在英国和美国之间那样。三，冷战时期是传统间谍活动的全盛时期。冷战是紧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局势最为紧张的一段时期。 代表着资本主义的一方，美国，以及代表着共产主义的另一方，苏联之间存在着这种紧张局势。这两个超级大国均有可使用的核武器，彼此严重不信任，因此时时存在着核战争爆发的威胁。我们认为，在这类情况下，双方都强烈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的军事能力和意图。鉴于双方对于此等事项相关的保密性和所采取的严厉的安全措施，间谍活动成为得到此等信息的有效方法。由于未发明互联网，这意味着需要众多值得信赖的间谍提供帮助。他们秘密地进入另一方的国土，希望打入政府机构、军事部门等内部。这些间谍或者特工尝试通过传统且隐蔽的方式收集信息，因此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例如，他们试图贿赂工作人员、偷窃文件等，同样也会通过传统的方式，如使用无线电广播发射机或者使用通讯员，把按照这种方式搜集到的信息传送回国内。四、数字时代的间谍活动。我们身处在计算机取代打字机、办公基本无纸化的数码时代。当下，报道和其他书面信息均被数字化，被储存在计算机中，而不是被储存在书桌抽屉里。几乎一切的通讯活动，无论是书面交流还是口头交流，现在都可以通过联网的计算机和手机实现。然而，计算机和手机都可以被黑客侵入，其通讯网络也可能被窃听，这导致从外部可以得到这些信息和通讯的内容。这些发展已经使间谍活动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是某个间谍的单打独斗，现在主要由拥有数以百计工作人员的国家情报机构开展间谍活动。这些工作人员使用具备特殊搜索程序的计算机，暗中监视互联网，在全球实施间谍活动。这些间谍工作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数字监控，例如依据人们和组织在互联网上所做的事情，对其进行跟踪等等。除此之外，特工们还忙于拦截全国、全世界数以千百万计的电话和短信，这是要通过严肃而且耗费时间的努力来完成的，以防止有组织的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五、如何做一名成功的外勤特工？由于间谍或特务是在从事渗透性的工作，他们自然不应该暴露自己，因此，首先，无论是从衣着上还是从行为举止上来说，他们都应该毫不引人注目。他们需要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伪装。外勤特工的工作包括获取与指派给他们的特定目标相关的重要的非公开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反馈回来。举例来说，这些目标可以是某个恐怖组织，为了获取到想要的信息，外勤特工为使用特殊技巧而接受了培训。例如，如何渗透到目标组织中，外勤特工需要具备良好的综合教育背景，最好是上过大学，并且能够流利地讲好几种语言。他们必须总是随传随到，随时准备好离开家，而这从逻辑上来说则会妨碍到家庭生活。外勤特工应该能够应付可能突然出现的任何意外情况，因此我们认为外勤特工为了所要开展的工作的利益，可以与各类人士打交道， 并且拥有专门技术，例如有能力维修故障汽车。此外，外勤特工还需要具备良好的身体状况，包括精通防身术。